是我们今年度的第一个主日，不知道各位的元旦是怎么过的，但是在我们家里面，除了我们的小朋友以外，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每年在过新的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新鲜感，所以元旦基本上是在家里面睡觉。但是我想，身为基督徒，我们回想过往的一年，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在你的环境当中，一定有值得感恩的地方。虽然教会过去一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庆贺，但是好像也有一些风风雨雨的事情。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啊，我们还是要迎接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上帝说我们随时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好不好，我们利用今天这个时间，请你对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说两句话。第一个，感谢主的保守；第二个，让我们尊主为大。我想感谢主的保守，为了过去的一年，让我们尊主为大，为了来年，就是今天开始的这一年，感谢主的保守，让我们尊主为大。我真盼望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真的要学习的功课，让主耶稣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家庭的主，成为我们所有言行、所有彼此相交的主。教会唯有这样才能够真的在信仰当中来成长、来茁壮，而不是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聚会而已。感谢主的保守，让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随时保持着这样的心。感谢神的恩典，从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的来思想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七个节期。我们常常会想圣经是没有时效性的，我们昨天晚上社青才在谈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就会做一项的认知，我们的领受。圣经的话语是没有时效性的，神即使对犹太人规定了一些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七个节期当中的第二个节期，这称为除酵节。待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就会有今天的题目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我们上一次的讲台介绍了，在犹太人的一年当中，从正月开始，也就是你看这张图的正上方，大概是一点钟方向的，我们是他们的正月，他们开始过第一个节是逾越节。这在我们上一次的讲台里面跟各位又温习了一遍，就是犹太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个除酵节。那么在下一次我们看初熟节，这三个节是紧紧的连在一起。那我们每一次来思想这些节期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三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个，我们回到历史的当中，回到以色列人的当时的光景里面，我们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在耶稣的身上，到底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节期都是预表的耶稣基督，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要来看救恩是怎么应验在基督的身上，针对我们要看的那一个节期。第三个部分就是谈到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到底从这些节期当中学了什么功课，应该要如何自我反省。这是我们每一次来思想一个节期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三个角度。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翻我们的圣经，请你打开出埃及记，我们要来看第十二章。出埃及记记载的除酵节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念十五节到二十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念。那么我念单数节，第十五节开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头一日，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
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无酵节就是除酵节，你们查圣经，这两个名词这两种说法都有出现，无酵节就是除酵节。而这一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就在我们上一次念，大家如果记得，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就是逾越节的由来，而十五节到二十节是接着逾越节成为除酵节的由来。我们上一次提过，以色列人是在正月十四那一天的傍晚，他们家家户户在门口涂上了羔羊血之后，当天晚上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你知道犹太人的一天的结束是在黄昏，所以十四号的傍晚他们宰杀了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吃了那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就变成十五号的开始，也就是十四号的傍晚是十五号。因此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提到正月十五开始到二十一是无酵节，也就是除酵节，这是紧接着逾越节来过的第二个节期。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谈过他是靠着上帝指示他们要用羔羊的血，上次我们也提到这羔羊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这羔羊所指向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流血，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才得赦免。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看除酵节到底预表了耶稣哪一方面呢？到底为什么犹太人到今天还在守这个除酵节？那我们从这当中可以学什么功课呢？上次我们提到逾越节是以色列新生命的开始，因此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要定这一个月作为正月。当他们杀了羊羔吃了那晚餐的当时，神就已经吩咐他们，你们从今天晚上开始要吃无酵的饼，因为今天晚上你们就要开始走路了，今天晚上开始你们就要 hiking， 你们就要开始在旷野里面来行走了。所以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相当仓促当中离开了，每一个人只带了旅行要用的东西，当然他们还跟埃及人拿了他们要的工价，但是他们没有时间让那个面生面发成这个面团，让他来够做面包，所以他们所吃的就是生面直接烤出来的，称为无酵饼，没有掺任何的发粉，没有掺任何的酵母粉在里面的。所谓的无酵饼是从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开始一路的吃，吃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吃到他们没有粮食，他们在旷野里面向摩西哀求，摩西向神祷告，上帝就降玛纳给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无酵饼是带领他们进入玛纳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无酵饼是他们要过一个属神子民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待会我们会进一步的来思想无酵到底是什么意思。犹太人一连八天都吃无酵饼，当然七天的无酵节是上帝后来规定的，当时他们离开埃及是不止吃了七天，上帝说以后你们这八天从逾越节到无酵节八天都要吃无酵饼，以后你们如果有了酵，你们当然可以吃面包了，你们可以吃这个发起来的面，不是说所有犹太人一年到头都是吃无酵饼。上帝说你们这八天就是要吃这无酵饼，以后你们要世世代代都如此，作为永远的定例。所以犹太人记得了这一句话，他们每一年到了正月，他们有八天的时间，从逾越节的晚餐开始，他们就用无酵饼，在家里面不可以有 任何的效。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提到，上帝亲自跟他们说，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因为就在这一天，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说过，上帝很奇妙的，犹太人原本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就好像你我一样，但是上帝在讲到犹太人的时候，总是加上耶和华的，他说耶和华的子民，他说耶和华的军队，他说耶和华的节期。各位，你如果去看旧约，很奇妙，上帝在命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说你们就是我的，你们就是我的，你们不是乌合之众，你们是我的军队。我每次想到这时候都非常感动。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教会，我们都不觉得好像我们是一个军队，但是感谢主，圣经上上帝的话是不会动摇的。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这个耶和华的军队，你就说感谢主，你就说感谢主。那当然犹太人他们到今天为止还在守这个除酵节，或者说无酵节。为什么呢？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带走埃及的一点点的酵，也就是跟埃及撇清了关系，把埃及所有的罪恶的生活习惯，把埃及所有那个偶像的宗教生活一刀两断切开。第二个部分，他们是要纪念他们的祖先当年在旷野里面受的困苦。只是在圣经里面，犹太人就一直的抓住了在摩西五经里面反复出现的，在出埃及记有，民数记也有，生命记也有，这个利未记更有。那么就提到你们要怎么样守这个除酵节。到今天为止，犹太人就从过逾越节那一天开始，家里面就是要不可以有任何的酵。所以桌上摆的这里你还看不清楚，等一下你会看得更清楚，就是再也没有菠萝面包没有这个吐司也没有这个法式面包什么都没有，就是像我们剥饼的时候用的无酵饼。不但如此，犹太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上帝因为规定他们每年在过无酵节、除酵节之前，家里面要打扫干净，否则你家里有酵，你怎么知道呢？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逾越节之前就是还比除酵节早两天，他们就要开始春季的大扫除。全家动员怎么样呢？把所有家具都要搬动这是规矩。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发粉有的时候很容易掉在角落里面，这个所以所有家具要搬动，利用这个机会全家做一个大扫除。那么确定把每个角落、每个缝隙、每个墙垣都要扫干净，然后再把家具还原。特别是在厨房，妈妈要非常小心的把所有的厨具都要洗过，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发粉有没有可能粘在厨具上面，特别是盆子锅子上面都要洗干净的。那么当他们洗完了以后呢，他们很好玩的有一个习惯，就是妈妈要特别的准备几个掺有发粉的、掺有酵的面团，那么撇成小小的一丁一丁的当然也不小了，大概有这么大那么怎么样呢？把几根面团藏在家里面某些的角落里面，而到那个妈妈在藏的时候，不能够让爸爸知道，所以要把爸爸赶出去，把他赶出去。那么藏完了以后呢，到了逾越节的前一天，他们就要把这个爸爸，就是请爸爸来那么父亲出来了以后呢，怎么办呢？要父亲去把这几个掺了酵的面团找出来。所以他们父亲在找的时候那很辛苦但是一定要全部找出来。所以怎么办呢？全家要帮忙，全家要帮忙这个父亲去把这个酵这个面团找出来。所以父亲一边在找的时候，小孩子就会出一些声音有时候用拍手，那么有时候就敲东西。所以当父亲越靠近那个面团的时候怎么样小孩就会这个样子。那么越远离的时候呢，就越拍越疏。所以父亲就靠着家人的引导怎么样， 把每一个掺了笑的面团要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收集在一个袋子里面，先把它捆好，到了逾越节的早上，这时候除酵节还没开始，在大家的见证之下要把它烧掉。所以直到今天为止，犹太人的家庭遵照圣经的吩咐，所以今天你如果在国外，你看见有一群犹太人围着一个火炉，你不要担心，你赶快去算一算，那一天大概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是哪一天不一定，有三月，有可能四月。那么因为圣经上讲了，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出去，不但要烧掉，他们还可以有一些的经文，他们就念出埃及记，表示他们照着神的吩咐是这么做的。弟兄姐妹，犹太人非常注重上帝的规定，非常的看重神的话语，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也是要从除酵节的当中来思想，基督徒我们到底该怎么除酵。那我觉得很好玩的，当我在想这个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习俗是什么？你如果把逾越节跟除酵节连起来想，中国人，我们华人是社区里面几乎都一定要过的一个节，就是春节。各位，春节的时候你做什么？春节的时候第一个大扫除，刚才有人说大扫除，对不对？啊，我们也要大扫除啊，把家里面什么，当然垃圾是我们扫的对象，但是大扫除有一个意义，对不对？除夕之前的大扫除，除夕之前就要扫干净吗？大扫除有一个意义，就是要把家里面不好的东西，那么当然对于比较迷信的人来讲，他们觉得把家里面的厄运要扫掉，要丢到门外去，那如果你能把它烧掉那更好。所以第一个，我们除夕要大扫除。第二个呢，除夕当天晚上是什么？是团圆夜，对不对？所以每一家的人都要怎么样，尽可能的什么，在天黑之前要回到家，是不是？你在天黑之前要回到家，回到家，家里面全家团圆。回到家以后，除夕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小时候就会做，要干嘛？要写字。写什么？写春联。那当然你说我现在我们连买都懒得买，但是我们小时候都要自己写。写了以后要贴哪里呢？各位，春联贴在哪里？门的什么地方？门楣跟门框，是不是？为什么要贴春联？为什么你要在天黑以前回到家？为什么大年初一要放鞭炮？我们中国不是有个传说吗？大家知道吗？什么传说？在除夕夜的晚上，外面有一个什么很可怕的野兽，叫什么？叫年，有一个年兽在外面游荡，每年它出来一次，只要是还在外面游荡的人都会被它抓走，甚至被它吃掉，所以每个人要回到家里躲起来，躲起来，每个一个晚上大家围炉啊，然后呢到了早上如果没有被年兽吃掉，大家要互相啊恭贺，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这当中跟逾越节跟除酵节有没有关联，有很奇妙的对应的关系。当然你要说，哎，中国人这个不是也是挪亚的子孙后来分散到世界各地吗？啊，那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吗？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过节啊，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过年？当然我们过年了，我们也有正月，我们也有新年的新政的这个聚会，对不对？但是呢，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比如说你贴这样子的啊一个春联的时候，你就感谢神，对不对？因为在中国的传说里面，那个年兽看到红色，它就会越过你们家。当那个年兽看见你们家门楣门框上红色，以前早年据说只贴纸了，后来才写字的，那个年兽是看到红色它就越过去。弟兄姐妹，上次你听过讲台你就知道，灭命的天使是因着羔羊的血就越过了你们的家。所以当你在贴春联的时候你也感谢主，对不对？当你在吃团圆饭你也感谢主，全家聚在一个屋檐底下，晚上不能出去了，那跟当年的犹太人似乎是非常相似，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祖先怎么样有这样子的领悟， 有这一种的智慧，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怎么得到这样的一种启示的，但是让我们可以存着感谢的心来过中国人的春年。更重要的是，在这后面让我们想到的是上帝的救恩，是想到神的羔羊为赎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刚才我们看了犹太人他们守了这个规矩，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习俗，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到底是怎么得到应验呢？我们很简单的就先有一个预告，在七个节里面的三个节都指向耶稣基督，当然我们说七个节都指向了我们的主，但是逾越节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在今天的除酵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那无酵饼。下一次我们要看出熟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就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得到了应验。那到底是怎么来成就这一个无酵饼呢？主耶稣在诞生，我们前一阵才过了一般人过的圣诞节，虽然我们不敢确定，甚至说觉得不太可能主耶稣在十二月出生，但是教会还是有一些的活动用来吸引这些慕道的朋友。主耶稣在诞生的时候，各位我们知道他是从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的，换句话说约瑟并不是他血肉之身的父亲，他并没有约瑟的任何的遗传，他的养他的父亲约瑟并没有遗传任何的东西给他。那么主耶稣他的身上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主耶稣并没有遗传亚当的罪性。那我很盼望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来思考。我们说他是女人的后裔，圣经上记载从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就已经说了女人的后裔将要成为胜过撒旦的那一位，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他并不是亚当的后裔，因此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罪，找不到任何的罪。虽然他受过试探，虽然他经历过许多的痛苦，但是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跟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说他是那最完美没有瑕疵的在这世上曾经有过的一个人。他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我们都知道他的原来的意思叫粮食之家 House of the Bread。 他生长在拿撒勒，拿撒勒的意思是之子，所以他生长在粮食之家，成长是在之子之城，就是不断的长大，好像一个植物一样。主耶稣说他就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一生，你也可以从植物，从那一个好像将要被磨碎的那个麦子的角度来看，他就成为我们的粮食。主耶稣来到的世上就是要来喂养我们，他就是从天而降的粮食。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自问，基督徒成长，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滋润，怎么样能够长大？如果你不能够爱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上帝给你的丰满的那个恩典跟赐福的话，你实在失去了大好的福分。好吧，我们来念这两句话，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这是出自耶稣的口，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觉得相当的重要。我们先来念上面六章三十五节，预备来。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再念六章五十一节，来。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主耶稣在世，好像就是把他的生命注定要分享给我们，注定要让我们从他得到滋润。感谢我们的主，这件事的真正的应验是在他的受难跟他的复活上面。 主耶稣在被抓、审判、拷问、凌辱的当中，他全身不知受了多少的伤，有鞭伤，有枪伤，也有人吐唾沫在他身上。他受了这么多的苦，就好像那个麦子被磨碎了一样，不但磨碎，还要经过火烤。如果你是那麦子，我想那是很不好受。上次我们看了一个 BBQ 的一只羊啊，那一个羊羔要被烤，那么同样无酵饼也是用火烤，为什么都要用火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为了这救赎付了多大的代价。好像那无酵饼被烤的时候滋滋滋滋滋的在响，他为我们承受这些的痛苦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们，这些的苦难道耶稣该受吗？我们该说耶稣是生来就，圣经上说连他的仇敌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三次的宣告主耶稣的受苦受难是为了我们来受，是为了我们，就是你我每一个人，那原本是我们该受的，那个刑罚，那个罪恶的刑罚是他为我们而受的，并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受，因此他带我们受了这罪行，使我们不必再受这个罪行。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相信他是为你这么做的。信仰就是这么可爱又简单但是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需要你承认你是有罪的，需要你我承认我们是该受罚的。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谦卑到这地步，我们也许就不那么珍惜这样的一个救恩。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还很好玩的一件事，在他们当时受了死刑的死刑犯以后，他们的尸体一般家属也不敢来领的，那么该被钉十字架的都是最大恶极的人，所以死了以后呢就草草的也没掩埋就丢掉了，死掉了这些罪犯的尸体丢在哪里呢？丢在这个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南边，在那边是一个垃圾场，一个焚化堆了啊，一个垃圾堆积场，也没有焚化，如果有沼气可能会烧起来啊，我不知道。那但是当时的罪犯都是这样处理的，他们的尸体就丢掉。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尸体到哪里去了？圣经上记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安息日快要到了，太阳快要落了，快要下山了，上帝拣选了一个人，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个人他鼓起了勇气去见比拉多，向比拉多要耶稣基督的尸体，说好不好把这位他已经过世了，那么把这个夫子的尸体给我们，我们要来安葬他。比拉多也答应了，因为比拉多知道什么？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你知道如果是有罪的人，他死了以后连那尸体都要丢到肮脏污秽的地方去，但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把耶稣基督的尸体埋葬在哪里？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就是约瑟的坟墓里面。而这个坟墓圣经上记载是什么？从来没有用过的，是一个新的坟墓。用我们今天来讲，他新买的一个穴，可能修过了。为什么呢？显然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么他把耶稣基督连死了以后的尸体都埋葬在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没有受任何玷污的一个坟墓里面，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讲的，在诗篇里面说到大卫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说上帝啊，耶和华，你必不叫你的圣者怎么样见朽坏。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奇怪，因为前面讲说你必不叫这个属你的人跌倒，但是后面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但是大卫的尸体也朽坏了，到底这个圣者是谁呢？我们到今天就知道，原来是耶稣基督。他不但埋葬在那个新的坟墓、干净的坟墓里面，也就是说这一个无酵饼从头到尾没有被玷污，而且弟兄姐妹更奇妙的是主耶稣三天以后怎么样复活，三天以后复活。 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腐败的身体，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是用一个不但是健康的完整的身体来复活，虽然他身上还有钉痕，但是我们知道他更是得了一个崭新的荣耀的复活的容体。从头到尾耶稣基督没有显现任何腐败的迹象。今天各位你知道，如果你用这个发粉做了东西，做任何东西，这种东西它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不能摆太久。为什么？因为摆久了就腐败了。我想永年可以帮我做见证，虽然我的这个烹调上面是白痴，但是我想永年懂这个道理。带了笑的就容易腐败，而主耶稣的身体完全没有腐败，他是无笑病。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从耶稣的降生到他的受难到他的复活，都向我们显明他就应验了犹太人他们在除酵节在逾越节当中所命定要去吃的那一个无酵饼，原来就预表了，就指向了耶稣基督。而到今天犹太人还在等候那弥赛亚，他们还在吃那个无酵饼，他们还在怀念将当时的埃及地的那些的困苦的光景，他们却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身体给了我们。今天犹太人在过节的时候，这个你就看得清楚了，他们餐桌上放的就是这种的饼。那么这种饼不一定是方形的，有的时候是圆形的，因为如果用手工做的话就是不规则的圆形。那么在机器做出来的是像这样的一个饼，你看这里刚好有三块的饼。他们在过节的时候有一种习惯，当然并不是每一家，但是在虔诚的犹太人当中，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准备好了无酵饼，这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酒啊等等这些。那他们把这饼要放在桌上，那么这三块饼他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苏打饼吧，那么中间是要打洞，打很多小小的洞。这三块饼他们做出来都是中间扎了很多洞的。那么这三块在席上准备好了以后呢，到开席的时候，一开席右上角，那么主席这个主人就要把三块饼中间的一块把它拨开，拨开以后呢，要把这个饼右下角用布包起来，中间的那一块碎掉的那块饼用布包起来，然后藏起来，藏在家里面，然后他们继续吃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进入了除酵节了。那么在吃的当中，到他们喝第三杯酒之前，他们就会打发小孩，家里面所有的小孩就到家里面各个角落去找那个包起来的饼，看谁先找到。左下角找到的人怎么样？就很快乐，很快乐。为什么很快乐？因为这个小孩就可以跟主人换礼物，换礼物。这个礼物被称为赎金，赎金，要把主人要把那个饼赎回来。赎回来以后呢，怎么样？最后的宴席结束之前，所有人要把那个碎掉的那个无酵饼吃掉，所有人要把它吃完，然后他们再祝祷就结束。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习俗。你不要以为这是3000年前的，弟兄姐妹们，到今天为止都是这个样子。我这些资料都是在网络上找，那么以前很多书我看了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我也是打算说一定要跟弟兄姐妹来有一些分享。不是要我们今天去学犹太人这样，虽然有些基督徒也过这些节啊，有些基督徒也过节，但是用基督徒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你看很奇妙的，犹太人他们做这些动作，他们不了解这些是谁发明的，是他们早年的拉比在祷告当中，他们决定了要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上帝在他们当中的作为。这些拉比不是基督徒，这些拉比很可能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他们想出了这些的内容。弟兄姐妹，今天在基督徒的眼中看起来是多么的刺激，多么的让你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呢？你想这饼上面扎的这些小洞，岂不就告诉我们上帝 为我们受的痛苦吗？主耶稣为我们受的鞭伤、枪伤，就好像这些小洞。犹太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当你把中间那一块拨开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三一神的第二位为我们破碎了他的身体，破碎了以后，有人用布把它包起来，而包起来了以后，后来竟然不见了，而不见了以后又出现了。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有人认为耶稣不见了，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是用裹尸布把它包好了吗？把它藏好了，到后来怎么又不见了？耶稣基督向各位显现，向大家显现，与大家问安，然后跟大家一同吃喝，最后他把他的身体也给了我们，说要我们常常的怎么样纪念他，他的身体真是可吃的。所以感谢主，当我想到这时候，我都是非常的感动。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最重要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早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就拨了那个无效饼了。耶稣基督乃是在摩西1400年以后才出现在人的当中的，而当他在最后一个晚上在世的时候，他在最后的晚餐上面跟门徒们一起庆祝，等于说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一天就刚好是逾越节。我们上次也讲了，因为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当他在拨开那个饼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饼一定是无效饼，因为犹太人世世代代都这么守这个节。主耶稣用这个晚餐设立了我们今天的拨饼聚会，设立了一般教会所说的圣餐礼，就是从最后晚餐上面的拨饼而来的。当他在拨饼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主耶稣说，这饼你们拿着吃，这就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当然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真的吃耶稣那个血肉的身体，我们乃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主耶稣他所说的含义。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待会我们也有拨饼聚会，我们每次在拨饼聚会当中，我们教会也是用无效饼。那有人会争议说，到底无效饼对还是有效饼对？你知道有一些的包括聚会处也是用有效饼来拨饼的，而且他们还有圣经根据的。那我们真不需要为这些的细节，为这些的细节来因此而分裂或者是争吵。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如果记得没错，在以马忤斯最新的课程《基督爱教会》里面有谈到这件事情，实在作者劝勉我们，我们真的不需要为这样的事情来纷扰。但是当我们在享用那个拨开的无效饼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见的是那没有罪污的耶稣基督为你我身体裂开。所以你像我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大块的。我不知道各位你拨饼的时候有什么习惯啊？有些人喜欢吃大块，有些人喜欢吃小片。我喜欢吃小片的。那所以如果没有小片的时候，我就要偷偷的把那个大块的把它压碎啊，把它压碎以后，我就捡那个小块的来吃哈。所以当我在压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对不起啊，因为他的身体有破盖。当然我们不是认为主耶稣每次都像弥撒一样啊，再一次的为我们身体破开，但是你要记得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但如此，而且那是无效饼，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在用的时候，当你在吃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耶稣基督再三的告诫我们。待会我们会看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这么说，今天我们就是那无效饼。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有没有符合无效饼的要求？弟兄姐妹，感谢主，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拨饼。是什么？从人的软弱来讲，每一个礼拜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一次机会，容许我这样讲，什么呢？在神的面前好好省察自己。 如果真的你过意不去，真的圣灵不平安，心里有疙瘩，你就不要理。我想没有弟兄姐妹有资格说什么话。每一次的波饼都是提醒我们，一方面感谢主为我们破开他无罪的身体，另外一方面我们配不配成为神所谓基督的身体，我们配不配成为那无效饼，如同保罗所说的。所以让我们看最后的一个部分，信徒，当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谈过了两个节，我们如果把出熟节一起看，我想这是一个预告，因为这三个节一定要一起讲才有含义，那么意义才能够圆满。逾越节正月十四，那么预表的是基督的受死，这个我们上一次谈过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想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流血，是那个羔羊，是那个被杀的，是那个流出他的血，那个涂在门楣门框上的那个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应验了那个最终的我们灵魂的救恩，靠着他的血，所以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是逾越节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跟我们的思想。第二个，除酵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破开死亡的过程。他在正月十五，主耶稣在这个日落以后就安息在坟墓里面，一直安息三天。所以从正月十五开始，除酵节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而埋葬。他不但受死受难流血，而且他的身体被埋葬。弟兄姐妹，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每一次在受浸聚会的约谈之前啊，之前的约谈，我们都会用这一章来勉励大家。什么呢？保罗岂不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受洗的人，我们是受洗归入什么？基督的什么？死。当你进到水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仿佛与主一同埋葬。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所以除酵饼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而死，他埋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就想到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也一样被隔绝了，被我们撇下了，被上帝丢弃了。这是我们特别要思考。如同犹太人，他们不带走埃及的一点笑，因为那就代表了埃及的罪恶的生活方式，跟他那些异教的风俗习惯，这些是要整个撇下的。这在你埋葬的时候，在你受洗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这个老我给埋掉丢掉了。所以这是除酵节带给我们的含义。但是出熟节呢，出熟节更有意思了。主耶稣在坟墓里三天三夜以后就复活了。所以下一次我们谈到出熟节，你就知道这是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在耶稣基督受难，很可能就是西元三十年，三十年的那一年，西元三十年那一年的犹太人的立法的正月十四、十五、十七。因为以前有人去查，他说：“哎，为什么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他每年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计算的基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以后有空我们会特别来解释这部分。出熟节我们了解，上帝定规他们说：“你们将来进入到迦南地以后，进入到我应许你们之地以后，你们收割了那边的东西，你就是要开始拿出收的那一些的禾捆，拿一捆来献给神，表示你们的感恩。所以这个是在以后才设立的一个节，不是在摩西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年设立的。而出头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提醒我们，我们埋葬了旧人，但是我们要迎接新人的来临，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来到。这三个节是紧接着的，这三个节是不能断的。在历史上，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年是连着发生的，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也必须是接连的。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告别我们的老我，然后我们迎接我们的新人新生命。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最后要来看，到底基督徒在除酵节的当中，在思想除酵节的这个意义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刚才 大家念的经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基本上犹太人要做两件事情，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家里面不可以有任何酵的杯，你不能够吃有酵饼，你家里不可以有任何带酵的东西啊。我们如果往后看，因为就23章那里也有提到，讲得更完整。那么第三个，家里连酵粉都不可以有，连那个发粉都不可以有，所以第一个叫除酵。那第二个部分呢，你们每一年这7天，不管你们在任何的地方，刚才我们念的最后一节，都要注定要吃无酵饼来过节，过节的时候要吃无酵饼。所以各位，这两件事啊，你不要搞混了，把酵除掉跟吃无酵饼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今天你把酵除掉，但是你如果不吃无酵饼，那你只做了一半。你吃了无酵饼，但是没有把酵除干净，也是没有达到要求。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看，就是什么呢？第一个，要脱离罪恶的辖制。我想基督徒都很清楚，酵在圣经里面大部分时候，并不是所有，大部分时候都代表着罪恶。因为酵本身是会发、会酝酿、会感染，甚至容易让东西腐败的，这几种的性质跟罪是很像的。所以圣经上说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要把那罪恶的影响跟世界上的风俗从我们的家跟我们的教会里面除掉。我再说一次，要把这世界上的风俗跟罪恶的影响从我们的家跟我们的教会里面除掉。我盼望这成为我们新年的第一个新愿望。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像我一样，有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新闻，但是看一看就会很厌烦。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新闻变得这么俗不可耐。你知道新闻很喜欢就是报道一些事情，而且反复的报。那么最俗的就是新闻很喜欢报一些东西，就是我把它归纳成几点。一个就是笑贫不笑娼，大家听得懂这意思吗？笑贫不笑娼，只要任何人有绯闻，那个绯闻中的女主角一定是从帽子到鞋子从头到尾被打量一遍，就是帽子是什么的 Chanel 的，这个戒指是什么的，包包是 Coach 的，然后衣服是什么 CD 的，鞋子是什么的，然后加起来大约300万。弟兄姐妹，你如果仔细去思想，今天的新闻不断的散播一个信息给你，就是什么？你要看一个人就看他值多少钱，什么大老板就去年营收多少，这个人，养了一个老婆送给他一栋房子，那个人什么什么。今天的新闻就不断的告诉大家，你如果想要成为大家瞩目的人，你做什么事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对不对？你看埃及人，对不起，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什么东西都不带，他们很聪明啊，他们向埃及人还是要了很多东西，对不对，把埃及人的财物都拿了，那为什么？因为在旷野他们需要生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需要生活，但是犹太人不能够带走埃及人的笑，你可以拿他的财物，但是你不能带他的笑。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过生活，甚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工作，但是你要小心，你不能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这世界的价值观的污染，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今天的新闻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叫做挑战公权力。挑战公权力，荧幕上好像是在报道一些的事件，但是骨子里面却让人怎么样？那个挑战权威的心会被勾引起来。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也要了解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所以，当你在接收这些，不管是电视也好，报章杂志也好，请你一定要用圣经的观点，用圣经的价值观来审查你所接收到的一些的资讯。更糟糕的是，很多的婚外情的报道都被美化，就是好像让人家觉得，哦，你看这个他的新的这个女朋友，你看比他原来老婆就是好很多，无意中会有一些的 鼓励人犯罪的这种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圣经的价值观来分辨，这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所看见的脱离罪恶的辖制，把任何一丁点的笑都要小心的赶走扫掉，甚至把它烧掉。我想这当中说的最严重的一句话就是这，他说凡吃有效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实在让我们看见上帝对圣洁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打折扣的。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难的。我常跟慕道班跟弟兄姐妹交通，上帝有很多的属性，大自然的可观的客观的属性，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观的道德性的属性，他是公义慈爱怜悯的神。但是如果我们要说神唯一的一个属性，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就说是圣洁。上帝最严肃的最绝对的一个属性就是圣洁，圣洁到一个地步，其他这些属性都是从圣洁衍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思想，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交，我们真的不能够带着笑，真的不能够带着笑，必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笑隔绝在我们的相交之外。这是我们看整个旧约，你看见多少的例子，上帝就是会兴起一些人，把他们当中那个对圣洁最严肃的冒犯的那些分子给革除掉。从可拉党，从这个很多的例子里面，你就看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严格的来对付，不但对付我们自己，我们对付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要小心，在教会里面也是要小心。第二点就是要吃无效饼，刚才讲的是要把效除掉，第二个部分是要吃无效饼。吃无效饼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成圣，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要思想我们到底有没有资格作为这个神的家庭。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说的，他说你们既然是无效的这个面，你们就要好好的发成一个新团，不可以有任何的旧效，而且是要什么呢？按照这里面所说的，我把它揭露了，时间不够哈，说我们守这个节，因为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了。所以保罗接着讲这句话，我们守这个节就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这是中文的和合本，但是你看绝大部分英文的版本，他翻译的时候他是说 The unleavened bread of sincerity and truth，就是说这个无效饼它是有两种属性的。我盼望这成为我们的一个追求的方向。 Sincerity 就是诚实诚挚，这是讲到彼此的相交，你要真诚，不但你要诚实，你要诚恳。那我想大家可以知道这当中是有一点的分别，你可以很诚恳但你不真诚，你不诚实，那也不行的。所以这个 Sincerity 是包含诚实跟真挚这样的一个含义，第二个是要在真理的当中来彼此相交。所以我把它简单的讲叫做待人坦荡，对神忠贞，好吧？我们来念这六个这八个字，预备，来，待人坦荡，对神忠贞。什么意思？待人坦荡就是你在这个人的前面跟在他的后面讲的话是一样的，这叫做待人坦荡。你听得懂我意思吗？你当着他的面讲的话跟在背后对着别人说的同一件事情，不要说两种版本。弟兄姐妹，容许我这样讲，我真觉得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好好学习，包括我自己在里面，好不好？我发现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就那一个老我，那一个旧效就发出来了。那一个，而且很奇妙的，你知道人性真的是非常奇妙。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很恨很讨厌的那个人，对不起，我讲恨是一种比喻哈，面前说好话，当着他的面反而跟他问安，但是背地里却咒诅他。我求神光照我们，那对神要忠贞，但是忠贞是要靠着真理来忠贞的，不要不明白真理糊涂。所以这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那盼望新的一年这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一方面除掉旧效， 脱离罪恶的辖制，另外一方面要吃无酵饼，就是要竭力追求成圣。最后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这个经文来简单的总结，我们也许有一个更具体的努力的一个方向。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很多时候我先解释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要叫圣灵担忧，说我们不能让圣灵担忧，但是圣灵怎么会担忧呢？你念了你大概就知道，我们一起来念。不要叫圣灵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愤、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我们迎接新的一年，心里充满了感恩，因为知道虽然世界会变，世局会变，人会变，甚至我们自己也会变，但是你永不改变。你不但是永不改变的神，而且刚才诗歌也告诉我们，你的应许永远不改变，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今天在新的一年，借着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思想除酵节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努力的一个方向。或许我们应该要花很彻底的、很真诚的、很努力的来除酵，而且要吃无酵饼。恩主，求你纪念你自己的话，带领弟兄姐妹在各样的困难的光景当中，我们真的是如同这圣经所说的，我们真的是要彼此以恩慈相待，我们就愿意常常的关心，甚至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来帮助他们。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把有效的东西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恩主，求你继续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有更多的实习、操作甚至实践的一个机会。你祝福保守弟兄姐妹今年一整年行在你自己旨意当中，还是这样感谢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